好，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设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全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巫术、仇恨、分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信心的生活，活在圣灵里，靠圣灵行事。其实25节那一句话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这里面不是靠圣灵得生，是我们若活在圣灵里，就当靠圣灵行事。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151首。好，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后面这一段，加拉太书第五章从15节到26节。我们的主题是信心的生活，活在圣灵里，靠圣灵行事。我们每一个蒙神所救赎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因相信耶稣基督蒙神的救赎，是因着信心开始的。那么我们还是继续的在凭着信心而活。那么什么是信心的生活？就是活在圣灵里，靠圣灵行事。我们要靠着圣灵行事。其实这里面保罗强调了两次，在16节里面和25节里面，其实这里面是在英文里面是同样一个一句话。16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里面顺着圣灵而行跟25节说你们就当靠圣灵行事，英文里面是一个词的，是同样一句话，但这里面中文和合本翻译的稍微有一点点区别，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要靠着圣灵而行事。 就是顺着，也是顺着圣灵而行，在圣灵里面，我们活在圣灵里面，靠圣灵行事。保罗的这封书信，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加拉太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人所构成的，是借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真的明白了，他们认识到救主耶稣基督，他们相信了所兴起的这个教会。但是现在有一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来到他们当中来搅扰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搅扰他们的人可能没有真正的得救。他们来到教会里面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以为只要相信基督，相信他为罪人所做的一切就能上天堂。他说你们这样是大错特错，你们必须还得跟他跟我们一样，你们还要受割礼，还要遵循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律法礼仪，但你们同时信靠耶稣的时候还需要来遵守这些仪式，否则不能得救。我们知道保罗这样的极力的谴责这些人，谴责这样的教导，说他们所传的根本不是神的教导，也指出了加拉太人的这种的愚昧，说你们的自由是在基督里，是基督释放了你们，是基督所赐给你们的，是借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绝不是我们能够靠着自己能够遵循律法、遵守任何的仪式而来的。你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重生，领受了圣灵，圣灵住在你们心里面，所以你们现在是在圣灵里，你们现在仍然是凭着信心，是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保罗在继续的教导他们，说你们是基督释放了你们，所赐给你们的自由是在圣灵里的自由，不是肉体的自由。所以保罗说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是来放纵肉体的机会，不是给肉体机会让他肉体随心所欲的去行事，那是没有得救之前的样子。所以保罗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肉体的行为就是这些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就我的本性所表现出来的。而对于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基督释放了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了新的生命、新的本性，信心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这是圣灵的果子，是因信而来的，是旧的本性里面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得救人是继续的因信而活，是活在圣灵里面，是顺着圣灵而行，是靠着圣灵行事。所以这里面在说明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是没有责任，不是说你得救了，你把一切都交给圣灵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去做了。这里面给我们了很大的责任，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已经有了新的属灵的生命，你的有新的性情、新的本性了，那么就必定会有征战的开始，是真正的征战。可能没有得救的人，他没有太多的这种征战，可以说是没有，其实有也只是肉体上的。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是圣灵和情欲相争，圣灵跟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的本性相争。所以得救人他得救之后开始就开始征战了，一生的征战，那是属灵的战争，不仅是跟我们的肉体，还有我们的仇敌魔鬼。魔鬼绝对不会说不管我们了，他仍然继续的来诱惑我们，要让我们跌倒，让我们亏损神的名。所以不是说我们 得救了就把一切都交给圣灵了，而是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我们要靠着圣灵而行，我们才能够来彰显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所结的果子才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是信心的生活，我们是活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的形式，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圣经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保罗在这里面警告加拉太人，说你们所得的自由不是给你们肉体机会去放纵肉体的情欲，神拯救我们，但是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并没有停止，魔鬼没有放弃我们，他会来攻击我们，不仅是攻击个人，而且是攻击教会，会把拜子放在教会里面，他不打嘴，魔鬼是到处游行，去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他会让教会里的人相咬相吞，互相的对抗，相咬相吞的结果那就是彼此消灭了。所以这里保罗是让我们要谨慎，他在提醒我们魔鬼的工作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要让魔鬼得逞，不要做了魔鬼的器皿，所以我们需要小心，我们有责任来保持基督徒的爱，我们要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劝勉，让我们行在主的道中。所以保罗这里在告诉我们，肉体的败坏，肉体的私欲有多么的可怕，那都是恶行，所以说我们要谨慎，不要让肉体，不要让我们按照肉体的私欲去行，我们需要去克服，需要去制止肉体的私欲。因为在二十一节里面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警告我们在肉体的情欲行这些事的人是很严重很严重的。而保罗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怎样的来去制服罪，去制服我们肉体的私欲。这里面保罗给了我们极大的应许，在十六节，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可能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劝勉，一种劝告，说你们要这样去行。其实大部分解经家认为这是应许，这确实是，如果你行在圣灵里面，你是顺着圣灵而行，那么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应许。那么在英文里面，这里面的放纵其实是说不去满足，不去实现肉体的情欲。所以这里面经文的意思是说，应许并不是说这个应许不是说你不会有罪恶的欲望，不会有这些诱惑。所以这个应许不是说你不会有这些错误的欲望从你内心里面升起来，从这个外面的思想而来，或者从里面而来，从外面来的诱惑这些试探，不是说你得救了以后这些东西就没有了，你内心里面还会有这些错误的欲望，还会有这些私欲。我们也说过了，一个人受试探，一个得救的人基督徒他受试探并不意味着他犯罪，只有你真的进入试探了，你现在试探里面你真的进去了，那就是犯罪，但是试探本身，你受试探本身不是犯罪。 因为雅各告诉我们，那些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是，你在圣灵里面行事，就是说你不去实现去满足肉体的欲望私欲，就是说你已经准备好了去抵挡这些肉体的私欲，就是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行在圣灵里面。刚才我们说了跟二十五节靠着圣灵行事是一个意思，我们不去满足肉体的欲望私欲。所以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那一半的战斗就已经完成了。你在圣灵里面，圣灵会来保守，会来带领你，会给你的那样的力量。所以你在圣灵里面行，你的所要征战的已经完成了一半。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那没有次要的空间了。你心里面完全的被圣灵所充满，那么次要上的东西就没有空间了。我们也知道，当到彼得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不再是那样的软弱，不再是那样的胆怯，而是我们看到他勇敢的站起来，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指出这些犹太人的他们的罪恶，指出他们把生命的主杀了，所以让这些人同时圣灵在他们中间工作，使他们真正的扎心，使他们真正的悔改。所以他一次讲到3000个人得救悔改。所以这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你要顺着圣灵带领，圣灵在你心里面，借着神的话语来引导你。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可能对这句话的看法有那种错误的看法，尤其是现在的这些灵恩派的，他们认为顺着圣灵而行，他们的信徒认为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意味着非常兴奋的去说方言，他们认为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把自己的头脑完全的清空，不去思想。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完全的错误的。圣经里的方言是真正的语言，是一门语言，是一个地方的语言，真实的语言，是他从来没有学过的真正的语言。所以圣经里的方言是它是有特殊的用途的，是来见证这些使徒们所传的是神的话语，是神差遣他们所传的。当到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完成了之后，那么圣经上的这里面这种的语说方言已经停止了，因为不再需要了。而现今所谓的这种说方言都是错误的教导，完全的违背圣经。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顺着圣灵而行。神给我们这样很大的应许，你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致使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私欲，就是在圣灵里面行，让我们能够活在圣灵里面。那么我们来思考，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就是真理。那么圣灵是用神的道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圣，就像主耶稣基督在那伟大的祷告里面所说的，在约翰福音书17章17节里面说，他对神父神的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更加的去学习神的话语。一个基督徒他所依靠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每天以神的话语为食，是你属灵的食物，你需要神的话语实时的来得到教导。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去行事，很多人可能会凭着感觉说，我今天真的感觉很好，我的心情很好，我的这些事情一切都很顺利，所以他就觉得今天神与他同在。有的人可能说今天心情不好，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都不是很顺利， 他就认为神与不与他同在。我们其实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去行事，而是要按照神自己的话语的教导，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在圣灵里面行，就是要成为一个与神话语紧密相连的信徒，学习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食，真的那样的去爱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去行，所以我们爱神的话语不仅仅是我们读了圣经，而是真正的去领受到你的心里面，每一句话都跟自己联系起来，你会去思考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还是劝勉或者是责备，你会去思考神借着这句话里话语对你说什么。所以你要求圣灵来帮助你，圣灵使你真的领受到神的道，来影响你的生命。就神的话语不仅要影响我的生命，而且要影响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的生活。否则的话，这个神的话语只是一种知识存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那不会对我们灵魂有什么用处。所以神的话语必须要影响我的生命，影响我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你领受到神的话语。而且靠着神的话语，你靠着圣灵，你就会得到保守。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正确的使用神的道、神的话语，影响你自己的生命和你的生活。那第二件事情，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要做祷告的人。你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知道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你领受了圣灵，一个得救的人，他真的他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神接受他，神将圣灵赐给他，住在他的心里面。那么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一个他有圣灵的人，他住在圣灵里，圣灵是叫我们恳求神，懂得向神祷告。所以第二件事就是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是要有意义的祷告，是真正的与我们在天上的父有那种的交通。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按照神的话语去向神祷告，去赞美他，来敬拜他。当然我们想思想神的属性，在神的那伟大圣洁的面前，就会让我们谦卑，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是来到了他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他，来歌颂他所做过的，他正在为我们做的，他将来继续的为我们做的。所以我们懂得来向他赞美，然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在主的面前悔改，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对神的亏欠。当然我们也知道悔改不仅仅是说我们承认自己的过错，我们的过犯，这是不够的，除非我们承诺尽一切的努力，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能力，我们避免今后犯这些罪，使我们不再陷在其中。我们是恳求神的恩典，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请求他来赦免，并保证我们能够顺从离开罪恶，这是真正的悔改。就像箴言里面所罗门所教导我们的，箴言28章13节里面说的，说离弃罪恶，我们要离开罪恶才能够活到亨通，而不仅仅是说承认一下，不仅要承认，而且要离开离弃罪恶，就能够享受亨通，神会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一个做一个祷告的人，懂得来向神，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在神的面前悔改， 这是围着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然后你会为你自己所关心的那些人，为着他们的灵魂，为他们代求，所以你会有代祷的一个名单。当然我们不仅仅是说提及他们的名字，而是尽可能去了解你所要代求的人他的需要。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在祷告当中，我们需要进行反思，需要进行去思考，在祷告当中会有很多的事情去做。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开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把一切事情交托给神，告诉他。我们也要去思考，我们去思念这些事情，那些真实的、公义的、那些清洁的、可爱的，这些各样的事情，我们要去思考，去思念。我们接着祷告，在神的面前来告诉他。所以这里面会看到我们这些思想反思的责任，我们要常常去思想这些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那么第三个件事情就是要注意圣灵，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要去注意圣灵。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灵过来实时的提醒我们，圣灵用那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如果我们忽视了圣经神的话语给我们教导的那些责任，他会来提醒我们，他会来感动你，感动你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兄弟姐妹们。所以圣灵，我们要时时的去注意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体心里面的工作，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考神的话语，去反思。那么第四件就是我们要培养圣灵的果子。我们后面会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所做的，后面我们会来看。所以当你真的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只要我们行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而行的话，那么就能够制服肉体的情欲。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怎么样去制服罪，怎么样去制服我们肉体的私欲，这里面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就是要活在圣灵里，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方面，首先你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对神的话语继续的去深入的去领受，去神的话语作为你的食物，真的每天都吃下去，去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做一个祷告的人，时时的去提，去注意圣灵，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工作，圣灵对你的感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到，要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当到你真的去提、去注意的话，那么神会在你心里面所做的那些工作，会带领你走他的道路，使你更加的成为圣洁，使你靠着他能够去制服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些情欲都是来阻挡我们，使我们不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他的各种的恩典恩惠。但是这里面给我们很大的应许，只要你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你就能够制服， 你就不会去满足这些肉体上的，超越神的所讲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去制服他。那么第十七节这里面说，十七节说，因为情欲的事，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面的情欲其实原文讲的是肉体，是说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所以这里的情欲讲的是我们的肉体，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刚才我们讲了那四个方面，我们就能够去制服我们肉体的情欲。那么这里面的肉体指什么？指的就是我们旧的本性，就是我们堕落的本性。一个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被圣灵所生，你就有了一个新的本性，圣灵在你心里面占据着，魔鬼已经被赶出去了，圣灵在你心里面做主，罪的权势在我们旧的本性里面，在我们的旧我里面，在支配着我们的这些罪的权势已经被打垮了。但是我们这里面告诉我们，你旧的本性并没有消失，也就是说你肉体的这些渴望，你肉体的这些私欲仍然会存在，肉体的欲望会显露出来，不是说你得救了好你就变成完全了，没有，你里面还会有这颗肉体的私欲在里面，但是他的权势已经被打垮了，罪的权势已经被切断了，打垮了，他不能在你心里面做主了。所以这里面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确实有两种的本性，一个是旧的本性，就是从肉体而来的，我们肉体的这些情欲，属肉体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的本性，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性情。是因为你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神所赐给你的那属灵的生命，圣灵在你里面，这是新的本性。所以这两个本性是相互对立的，他们是之间是为敌的，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和你肉体的情欲相争，他们是对立的，是对抗的，他们之间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我们的肉体的私欲在跟我们属灵的生命在相争，我们想要做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就不能做，做不到。所以这里面保罗在罗马书也在教导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这里面谈到了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可以读几节经文，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因为随从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人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使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我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十三节里面说的，说你们若顺着圣灵活着，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 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所以这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保罗说让你们住在圣灵里面，你顺着圣灵而行，就能够去制服你肉体的这些情欲，要制服它。刚才我们谈到的那几个方面，因为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活，这里面说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所以二十一节里面所说到的，刚才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跟保罗这里面说的是一个意思。如果我们顺着肉体，我们行这些事情，行这些事情的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得救了，他就还是那样的容易顺着肉体去满足肉体的私欲的话，可能证明他没有圣灵。因为如果圣灵在你里面，那叫耶稣基督复活者的圣灵，圣灵在你心里面的话，你不可能带那样的顺从圣你的肉体而活了。所以这里面同时也驳斥了那些他们说自己得救了就可以不遵守律法，就没有律法了，他可以随心所欲了。那这样的教导是异端，是完全的违背神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所以如果你真的得救了，圣灵在你心里面，那么圣灵会跟你的肉体，你肉体的私欲相争，你的肉体也会跟你的心灵里的心里的圣灵相争。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相争，你得救之后你没有这样的征战，那么你可能就不是基督徒，你不属基督的，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刚才也读到了，没有圣灵的话你就不属基督，所以你其实还是一直都是活在肉体当中，你是一直顺着肉体而活着，你还是那个旧的本性在你里面统治着你，所以你还是那样的骄傲自以为善所做的只是外在的，你的内心没有真正的被改变过来。所以当肉体在你里面相争的时候，你真的有那属灵的本性在你里面，肉体也会在你里面相争，他还是想要表现这些肉体的这些私欲吧，所以使你不能做你所愿意做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描述的，一个得救的人他会有那种的相争，他使你不能做你所愿意做的。所以刚才在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最后那一段经文里面说的，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所愿意做的却不能做，做不到，反而不去做，不愿意做的恶反而去做。所以我们里面会有这种的相争，这两种本性本来是相敌的。所以只有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才会有这样的征战，就是在你内心里面的征战。因为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他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三章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这里面在告诉我们所得到的那新的本性，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新的本性，这个新的人新的本性是不会犯罪的。但是我们旧的本性在我们里面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了，旧的本性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新的本性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的。所以这里面在教导我们，一个得救的人他必定会要征战，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圣灵会激励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想要圣洁，成为圣洁。但是我们旧的本性是想要那些旧的东西，那些肉体的私欲，想要去继续的过那过去的那种生活。但是我们得救了，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他在你心里面做主，魔鬼已经被赶出去了，罪的权势已经被打垮，你不可能再继续过以前那种的日子了， 因为圣灵神在你里面的话，他会来激励你去渴望圣洁，渴望像耶稣基督那样，因为他是你的主，你有那样的盼望，你也有那种的指望和渴望，想要更加的成为圣洁，所以你会有那种的征战在你心里面。所以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我们顺着圣灵，那么圣灵会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去克服我们肉体的这些私欲。所以第十八节，我们继续看十八节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虽然圣灵和肉体相争，他们彼此的相敌，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所做的，其实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是靠到自己的所做的一切事情像蒙神的喜悦的话，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说，你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顺着圣灵而行，是让圣灵再来引导你，那么你就不会被律法定罪了。虽然我们做的不完全，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我们本就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话，我们就不会被律法定罪了。你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虽然你做的不完全，你没有做你该做的，没做到，但是你是被圣灵引导，你是顺着圣灵，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你所其中那一切的污秽，你是自由的，你是凭着爱心靠着圣灵努力的去遵守神律法的要求。所以这里面也是教导我们需要遵守律法道德律，我们是在他的权威之下，但是我们并不定罪，我们不在他的定罪之下。耶稣基督已经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受死，他的复活已经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把它撤去了，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每一个真正信靠基督的得救的人，律法不可能再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就已经替我们死了，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这里面指的是我们不在他的定罪之下，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律法，我们仍然是在律法的权威之下，我们是有律法的，因为他仍然是神的律法，他是属灵的，神的律法是代表神的品格，神的标准。所以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要有基督相像，要跟他相像。所以当然我们要求跟律法一致，我们当然是在他的权威之下，但是我们是不被定罪的，因为我们因信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人，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基督已经承担了律法对我们的罪的惩罚。所以我们从前曾经悖逆律法而来的惩罚，从这个惩罚当中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已经脱离出来了，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威胁，所以律法再不会来审判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基督把我们释放出来了，得自由了，但是我们仍然是在他的权威之下。我们不是没有律法，我们不是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但是这里面在教导我们，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的救恩不再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成功的遵守了律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能够完全遵守律法，我们做不到。即便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还有救的本性，会跟随着他直到他死的那一刻，救的本性。所以我们是要一生的征战，圣灵在我们里面， 旧的本性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会有一生的征战。但是我们的得救是，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是确实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所有属他的那些信靠他的人受苦受死所成就的，因着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被神称义了，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是完全的，就好像我们没有瑕疵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让我们听到这样美好荣耀的真理。所以这是因为神那完美的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义归在了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他确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遵守律法，而且我们得救之后也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完全的遵守律法，而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遵守律法，来制服我们肉体的私欲更加的成圣。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爱他，是爱那拯救我们的主，我们渴望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爱，是出于爱去做的，凭着信心去做的。但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是在他的定罪之下，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我们还在寻求他的人，你想要得救不是往你自己身上去看，不是你制服了多少的恶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了，你的一些身上的毛病去掉了，不是你遵守了几条的诫命，也不是因为你得救之后你会做得更多更好。不管你，所以这里面不管是你得救之前还是得救之后，都不是看你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人主耶稣基督，他还是神子，他是神，是他，你要看他，看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去仰望他依靠他。所以你在相信他，相信他所做的一切，你让他来做你的主，把你让他在你心里面，他的圣灵在你心里面使你成圣，你就蒙圣灵的引导，就是说你相信他之后你得救了，他把他的灵赐给你住在你心里面，你是蒙圣灵引导的，你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不被定罪了。所以这里面你说你的得救不是从你身上去寻找，不在于你自己身上，所以不需要你把圣经上的所有的教义真理都学明白了，学明白了你才能够得救。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就是代赎的真理，圣经上最重要的就是代赎的真理。你要认识到这代赎的真理，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是满身的罪物，就像十九节后面讲到的这些情欲的事情，情欲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是满身罪污，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他必定要刑罚罪恶，他不会容忍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也是公义的，他必须要刑罚，这是神公义的要求。但是神为我们罪人预备了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儿子，他来代替我们，耶稣基督甘愿的，他奉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站在你的位置上，他就来代替我，处在我的位置上，处在我这个罪人的位置上，他代替我为我的罪受刑罚，而且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做了一切，神已经接纳了他所做的，所以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神就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接纳我成为他的儿子，他把圣灵赐给我住在我心里面，这就是荣耀的代赎的真理。你真的明白了领受了，这一切是在于耶稣基督，你相信他，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那么你就得救了。所以救恩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因为神愿意用他的儿子来代替你受死，他愿意接受这样的 方式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得救是第一步，我们有了第一步才会有后面的这些属灵的征战，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征战，我们还是只是顺着肉体而行。除非你真的得救了，你有了新的本性，有圣灵在你心里面，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你会有才会有那样的真正的征战。所以我们罪人，我们第一步是要必须要重生，就是主耶稣反复的所强调的，你必须要重生，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你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连见都见不到。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蒙神的救赎，你必须要重生，被圣灵所生，经历到神的赦免，神的救赎，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所彰显的。所以这里面让你懂得在向他祈求，求他来拯救你，求他赐给你那样的恩典，赐给你悔改的心，赐给你赦罪的恩，赐给你信心，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已经预备好了，你懂得来向他恳求。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来求神，你要求他，迫切的求他，因为是出于神，是神的拯救，你求他，你直到你得到为止，你没有得到，你要继续的恳求，神必定会按照他的旨意，你是不是真心的，你真心向他恳求的话，他早就赐给你了，因为神就是施恩恳求，施恩来拯救罪人的神。所以最重要是你要来求他，你要相信他，他就是这样一位慈悲怜悯的神，他愿意来拯救罪人，十字架上已经彰显了他对我们罪人的爱，那残酷高深的爱。因为人的罪是显而易见的，不是说你说你做得很好，你跟你比别人相比大部分人可能你没有那么恶，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人的罪是显而易见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使徒保罗里面，使徒保罗给我们列出了这一部分，这只是一部分。二十一节说等类等等，没有把所有的列出来，因为太多了。你不，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列出了很多，也比这个列的更多，但是我们的罪恶远远的数都数不清。像大卫所说的，说我们的罪比我们的头发还多，你数不过来。所以人的罪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真的当到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因为他是我们罪人的救主，你要来仰望信靠他，相信他就必然得救。所以这里面情欲的事就是出于肉体的行为，这原文讲的其实是指肉体的行为，这个肉体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旧的本性，我们的旧我。只要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那么我们这些肉体的行为，这些情欲总是会冒出来的。所以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得救的人并不完全，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来的。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在神的眼中称义，那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相信他的人在神的眼中就已经是完全的了，虽然我们就我们本身而言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还有旧的本性在我们里面，旧的本性跟我们新的本性会相争。所以这里面说我们需要来制服我们肉体的行为，制服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所得到的自由不是来放纵我们肉体的机会，我们不是让我们肉体随心所欲，相反我们不能满足我们这些肉体的私欲。所以从第十九节我们开始，我们看到这里面前面四个，我们不会把这些一个一个去讲，前面四个其实和本漏了一个，前面四个是奸淫污秽不洁邪荡，这是违反第七条诫命，就不可奸淫。那么这里面不仅仅是说一个人实际犯了那样的，只是他实际上犯了这种罪恶，不仅仅是这个，而是你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去看那些污秽的色情的图片、影电影、视频，我们的耳朵听那些淫词妄语， 我们的思想，主耶稣在教导第七条诫命的时候说，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是思想了，我们都已经违背了这条诫命，包括我们那些想法、思想那些事情，那些同性恋，那些包括那些依着暴露的，我们都已经违背了第七条诫命，而且神特别的憎恶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是拜偶像巫术，这是违背第二条第一条诫命，这是肉体的情欲。而接下来是违背了兄弟之间的情谊的行为，从仇恨增进一直到嫉妒凶杀，这些都是违背我们兄弟情谊的行为。每一种罪恶，让我们看到每一种罪恶都是在相互的助长，一个罪引发另外一个罪，最后就是无度的放纵、醉酒、荒宴等等。所以这些保罗所列出的这些东西，这些词，其实我们读到这些词，我们就觉得很可怕，感觉让人那种的难受。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能够靠着他克制这些东西，不去做这些事情，能够让他得救，觉得不可能。但是反过来，保罗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得救了，他却还放纵这些情欲，那么他的得救可能是假的。刚才我们谈到读到保罗的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所说的，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当然这里面也并不是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会犯这些罪，甚至可能会犯严重的罪恶，这种相争可能会让我们行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可能也会犯这些罪，甚至会非常严重的。圣经上也给我们这些例子，也是来警戒我们。我们知道大卫，当到大卫他放纵的时候，他生活那种的松懈下来，当到他们那些战俘们都在外面去征战的时候，他在家里面，他在屋皇宫里面那样的安逸。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起床，所以他在屋顶上看到了八十八在洗澡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克制自己的肉体的私欲。面对这样的试探，他现在当中他没有去抵挡，所以他犯奸淫，一个罪引起另外一个罪。他后来又把他的丈夫给乌利亚给谋杀了，把他推到前线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卫他还是神的儿女，当然我们也看到大卫犯这么大的罪恶，他所受到的管教有多么的严厉。罪所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伤害，即便是一个神的儿女，你犯罪神会来重重的管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悔改的时候，他甚至担心神会把他的圣灵收回去。你想想，当到我们现在那种的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担心。所以如果一个人自己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他不担心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其实反而是一种很糟糕的状况。你认为自己很好，大卫在悔改的时候他真的担心神会收回，从他收回圣灵，但是我们知道不会。神如果拯救我们的，他是拯救我们到底。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来管教我们，他会来也会提醒我们，是我们真正的深深的悔改。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当他偏离神的道，远离神的时候，他就寻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享乐，世界上的满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没有神，没有跟神的那种交通，一切都是虚空的。这是多么的虚空。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教导我们，来警戒我们，这些我们蒙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的、所赎买的儿女，我们的自由不是肉体的自由，不是放纵肉体，而是圣灵里的，是让我们活在圣灵里面。我们要蒙圣灵的引领，我们是靠着圣灵行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制服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所以是活在圣灵里面，我们是靠着圣灵，是顺着圣灵而行， 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抵挡我们肉体的私欲，同时培养我们这些新的性情。神赐给我们新的本性，那属灵的生命我们要去成，我们要成长，我们不仅仅是总是婴孩，我们需要成长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在新的本性上面彰显，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后面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所说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这是圣灵，出于圣灵的，是圣灵所结出来的这九种果子，这是神的恩典。可能你会说，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有这些的品质，但是我们知道这他们的本质上是属肉体的，是出于肉体的，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圣灵，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也只有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是属肉体的。而这里面所讲的是出于圣灵的，是神的恩赐，圣灵的果子是因信而来的，是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会彰显出来的这些本质，这些品质。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这些果子会受到约束，会受到制约，会受到抑制。就是当你不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当你去背逆神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卫、所罗门，他们偏离神的道，远离神的时候，你让圣灵担忧，让圣灵忧伤的时候，那么这些果子就会受到抑制，你可能看不出来了。所以可能 有一段时间你离开了那起初的爱心，就像启示录里面神所责备的以弗所教会，他偏离了，他离开了，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受到神的责备。所以你认识到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离开了，那 你就必须要从那个时候，从那里开始悔改。所以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来到他的跟前，真心的悔改，我们要离开罪恶，努力的去抵挡，不去犯罪了。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每一个这些圣灵的果子，这些果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你读那些词就是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让你 心里面非常非常喜悦。我们看到前面三种果子，这是一个人心里面的总体的那种美德。第一个就是爱，爱排在第一位，这是圣灵我们因信而来的所接触的第一个果子，是最灿烂最美好的果子，它是其他所有恩典美德的动机原则，可以说它是润滑剂。每一个果子都因着爱所促进，因为我们前面也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满足了全部的律法，在十四节里面所说的说，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原文讲的是说爱满足了全部的律法。这个圣灵的第一个果子是恩典的记号，那么这个爱是爱人，首先是爱神，爱人如己，我们有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这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第二个就是喜乐，那么最大的喜乐其实就是以神为乐，不管你外在的环境怎样，都要以那救你的神为乐。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心情好的时候你才是以神为乐，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节，922页，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去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喜乐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神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那美好的盼望，那永生的盼望写在我们心里面，封印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那样的盼望，所以你以神为乐，他是救你的神，要以他为乐。第一个 就是我们与神和好的喜乐。我们在圣灵里的喜乐，圣灵住在你心里面，实时的保守你，引导你走神的道路，所以你在圣灵里的喜乐。而且我们知道喜乐是给神给基督徒的命令，神让我们要时时的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且说你要喜乐。但是我们往往常常会陷入到各种各样的忧愁、痛苦、焦虑、不安当中，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圣灵里面，我们没有顺着圣灵行事，我们还是常常的去从肉体上凭着感觉去做，所以你会有那种的忧愁痛苦。当我们真的活在圣灵里面，这里面保罗教导我们，我们的信心生活是活在圣灵里，靠着圣灵行事，他就给我们应许，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当我们那样的去更加的渴望跟神亲近的时候，所以第三个是 和平，原文也是指的平安，神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跟神和好了，神给我们那样的平安，这是神所赐的。然后是跟人的平和平，所以这是前面的三个我们总体的美德。那么中间三个忍耐、恩慈、良善，这是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所彰显出来的、所展现出来的美德。所以这里面第一个就是忍耐，我们得救的人会有那种的忍耐，不再会动不动的那样去发脾气、去发怒、去动怒。而这个忍耐其实原文里面讲的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所讲的那里面，这个忍耐是长久的忍耐，是长久的去忍受苦、忍受痛苦。所以你会去宽容那些冒犯你的人，可能误解你的人，你会去忍耐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如果他们没有救主的话，他们的结局有多么的可怜，你会去忍耐他们、去宽容他们。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品质是需要培养的，你不是说你一得救了你这些东西就有了，你需要在圣灵里面，你需要在神的话里面更加的去领受神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你需要顺着圣灵，这些东西才会彰显在你身上。虽然这是圣灵的果子，你有圣灵的人才会有，所以你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你需要在祷告当中，你要随时的去体会圣灵，蒙圣灵的去引导。最后三个就是这里面是体现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的这些美德，是信实、温柔、节制。那么这个信实其实就是你的诚实守信，在原文里面其实讲的是信心、温柔、节制。当然这个信心原文里面的信，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得救的信心，而是说你的信心，你在你得救之后你要信心更加的成长，你需要更加在信心上得到坚固，更加得到增加。然后就是温柔，那么这里的温柔其实是指柔和，原文是指那个谦卑、谦和的意思。我们知道在讲摩西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说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用的就是这里面的温柔的这个词，是指他的谦和，那种谦卑。而且主耶稣在讲他心里面柔和谦卑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书第11章28节里面讲的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他用的也是这个词，所以这是有柔和、谦和、谦卑的意思。就是真的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用那种谦卑，神拯救你，你知道神，我们的一切都是神从神那里领受来的，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所以你会那样的谦卑下来，懂得谦卑。最后就是一个节制，那么这个节制不仅仅是说我们在饮食上这些东西上，而是自我的控制，是方方面面的，包括你的欲望，包括你的生活，你的各种的处理的事情、消费等等， 你会有那种的节制，自我的控制，不去满足肉体的私欲。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的禁止。我们也知道神的律法，人所制定的律法也不会禁止这些事情，没有禁止行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越多越好，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有益处的。好，我们最后来看最后的几节经文，24节，凡属耶稣基督耶稣的，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凡属基督的就不能再顺着肉体和肉体的私欲行事了。这些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虽然这些它没有立刻死去，没有立刻消失，它还在你的肉体当中，它还残留在你的肉体里，你要与它相争，靠着圣灵的能力去抵挡。所以后面25节保罗再次强调说你要活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行事，就是你要顺着圣灵而行。这里不是说靠着圣灵得生，是活在圣灵里。所以保罗在里面在劝勉我们，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圣灵是在你心里面，你是活在圣灵里面，你的自由是在圣灵里的自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的行事来行事为人。那么最后就是说，不要贪图虚名。这里面虚名是指那虚妄的荣耀，所以我们贪图的这些外在的东西，人的称赞，别人的夸奖，这些都是虚荣的，虚妄的，是虚荣，是徒劳的。我们的是要以神为荣，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是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所盼望的是神的荣耀，将来神把我们接到那他荣耀的私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得到神的荣耀，而不是去追求人的这种存在。不要彼此的惹气，不要互相的嫉妒。所以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即便是最虔诚的圣徒基督徒，若非神的恩典的保守，神的恩典的阻止，也有可能会陷入严重的罪恶当中。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神在保守看顾我们，是他拯救我们，直到把我们带入神的国度。所以刚才说了，情欲的是这些肉体的，是显而易见的，肉体会跟我们的圣灵相争，所以得救的人他会有那样的征战。我们凭着信心而活，是活在圣灵里，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而且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对于我们寻求的人，懂得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懂得来仰望，始终的去仰望耶稣基督，去信靠他，你信靠他就必然得救。他会引导你们走在他的道路上，他会来引领你，他会保守看顾你道理，直到把你带入神的国度，在新天新里面跟神享受那永恒的福气。所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唱最后的一首赞美诗，唱195首。好，我们一起做前说祷告。阿们。阿们。